然已经被医生开刀就好，你还要劳驾上病那么麻烦。无形的有的时候我们人呢不小心会试探上帝嘛，所以应该平衡关于耶和华神之医治，他当然医治我们，将来身体还要从死里复活，不再有疾病，不再有悲哀。好，第三方面，耶和华尼基，请我们看圣经出埃及记17章第8节到15节，我把中间重要的揭露出来了。那时亚玛利人来在非利非丁和以色列人征战，耶稣亚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，摩西筑了一座坛，起名叫耶和华尼基。耶和华尼基是什么意思呢？意思就是神是我的旌旗，那个字是念旌字，很多念身字，不是身啊，是旌啊，旌啊，念发音发旌字啊。耶和华是我的旌旗，什么叫做旌旗？各位弟兄姊妹，旌旗的统称，打仗的时候军队所用的旌旗就是旌旗，耶和华是我的旌旗，也就是说神是我的旌旗。什么意思呢？当他们跟亚玛利人打仗的时候，摩西在那里祷告，举起手来，他手垂下来的时候，耶稣亚就打败仗，他打到举手的时候，耶稣亚就打胜仗。摩西也会提拔，叫做亚伦跟富尔拿着石头垫着，两个人撑着摩西的手在那边祷告。这个摩西的祷告我看了不懂是8小时还是24小时，很长的祷告哦。我们祷告8分钟，阿们，感谢主，不错了，今天8分钟了。如果像摩西跟以色列带领以色列百姓跟亚玛利人打仗，可能祷告10个钟头20个钟头都说不定，所以他举手祷告，举手到祷告手都累了发软了，要人拖着。耶和华旌旗的意思就是说，耶和华神是以色列百姓世世代代征战者，也就是说耶和华神是以色列人的万军之耶和华，他们征战的神率领他们在征战。我们就看见耶和华旌旗，就说神是我们的旌旗。那耶和华神是不是我们的旌旗啊？我们人面临很多征战，米甸攻打这个基甸攻打米甸人的时候，他们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，他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，他打胜仗了。基甸的攻打米甸人的时候，大卫攻打这个哥利亚的时候，他讲你来是靠刀靠枪，我来是靠耶和华的名。 Wonderful， 靠耶和华。大卫这个年轻伙子大概啊比较不害怕啊，如果他80岁70岁年纪大一点，恐怕算一算不行啊，老了不够力。但是大卫很天真的，我靠耶和华的名，你哥利亚靠刀靠枪靠铜器，我不怕你，我靠耶和华的名。结果他打胜仗。我们基督徒在属灵里头也有很多征战，如果靠自己打属灵的征战，我们要失败；如果靠耶和华成为我们的旌旗打属灵的仗，我们要得胜。感谢主，耶和华是我们的旌旗哦，不然的话我们天天打属灵的败仗吧。所以要得胜靠耶和华。亚玛利人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呢？根据圣经创世纪36章第12节讲义第五面，创世纪36章第12节，亭呢是以扫儿子以利法的爷，就是他的小妻子，他给以利法生了亚玛利，这是以扫的妻子亚大的子孙。这里我们就看见以扫他出卖长子的名分，
我们看见围着一碗红豆汤呢，出卖长子的名分。到这里我们看见胰岛是属肉体了，到他的儿子呢也照样的，以律法按照圣经来讲应该是一根一个妻子，这里他就起了另外一个结，也就表明他是属肉体的。这亚玛利人呢的意思就是说代表属肉体的意思，一个基督徒的征战常常有属肉体的征战，属世界的征战，与魔鬼的征战，多方面的征战，以这个肉体的征战，情欲的征战，魔鬼的征战，世界的征战，我们怎样能够胜过征战？如果我们所信的神是耶和华，是我们的旌旗的神，我们就可以胜过了。耶和华是我们的旌旗，是我们属灵征战里面的率领者，我们靠着他可以得胜。好像那个圣经提到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七节，一路下来说到肉体跟情欲以及圣灵的征战，情欲跟圣灵的征战里头，我们看见怎么样可以得胜。我们既然靠圣灵得胜，就应该靠圣灵行事，靠圣灵行事就能够得胜了，靠圣灵行事就可以胜过肉体的征战。如果被圣灵充满，可以胜过肉体的征战，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。所以我们呢，如果离开了神，我们人生的征战就失败了。好，我们第四方面来看，第四点，耶和华撒龙，意思就是说神是我们的平安。请我们看四世纪第六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，一起来读。六章四世纪二十二到二十四，预备读。基甸见耶和华的使者，就说：“哀哉，主耶和华，我不好了，因为我第一面看见耶和华的使者。”耶和华对他说：“你放心，不要惧怕，你必不致死。”意思基甸在哪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起名叫耶和华撒龙。好，因为我敌面，敌面意思就是见面，那个字念敌字啊，敌面意思就是说见面的意思。换句话说，基甸呢面对面看见耶和华的使者。在旧约人不能看见神，如果人看见神必定死，所以基甸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就紧张了，哀哉哀哉，我死了，没有希望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人是有罪的，人是不圣洁的，人不能见圣洁的上帝。但是神说什么呢？你不要怕，不要怕，因为神是我们的平安。如果一个人面临死亡啊，就觉得没有平安，害怕。那神是我们的平安，我们就不害怕。所以各位弟兄姊妹，耶和华神跟我们的人生的平安有关系。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，门徒没有平安，害怕，怕犹太人忌讳把门都关了，并不是冷气设备把门都关了啊。如果冷气设备忌讳把门关了，还有理由的。但是旧约的时代，他没有冷气设备啊，他也怕犹太人把门关了，耶稣死了，他们没有平安。耶稣复活了，跟门徒显现说：“愿你们平安，愿你们平安。”这是耶稣所给他们的平安。耶稣说：“你们在地上有苦难，在我的里面有平安。”我们在基督里面有平安。到底我们有什么平安？如果神是我们的平安的话，那我们所信的神跟我们有直接的关系。神跟我们有关系，在平安方面有好几方面。第一方面，环境的平安，对吧？第二方面，身体的平安。第三方面，心灵的平安。第四方面，灵魂的平安。我们住的环境，感谢主的恩典，神的同在，神的保守，我们有平安。好，但是请各位弟兄姊妹， 不要误会啊，神是我们的平安。好了 ，wonderful， 太好了。今天是上天堂，一切平安，无灾无病，做花轿上天堂，是不是这样？啊，睡得好像啊，这个玫瑰花所铺的这个床毯一样啊，这个地浪好像玫瑰花铺的，舒舒服服。信了耶稣，一切都平安，因为神是我们的平安吗？啊，耶和华撒龙吗？还怕什么？但是信了耶稣不久，当问题来了，身体病了，怎么办呢？这就说神是我们的平安吗？打仗了怎么办呢？逃难了，这就说神是我们的平安吗？哇，不得了了，圣经好像错了。好，我们在这里要看多方面的平衡，若不然的话，可能我们会落在一个没有平衡圣经的真理环境的平安。但以理被掳的时候，他是被掳的环境，但是但以理仍然有平安，对吗？他照样的以舒畅样敬拜他的神。所以虽然被掳环境看着恶劣的，但但以理与神的关系，你发现他心灵里面仍然有平安，照样敬拜他的上帝。所以环境改变了，神的平安没有改变，身体平安。好，我们身体有的时候会病，对不对？会有难处，但是我们知道神的平安呢，他与我们同在。所以虽然病的时候仍然可以有神心灵的平安，我们病到仍然可以神叫做自然的医治或者超然的医治，让我们蒙受神的同在保守。所以我们看见心灵的平安，如果一根害怕从小怕到老，人生都是怕的。如果是有股票怕股票跌价，没有股票就怕没有钱肚子吃不饱也怕了。科学家呢怎么样又怕，如果将来中子弹啊核子弹打仗的时候也怕，人都在怕。有钱人怕，怕绑票，在门一层一层锁得紧紧的，怕。没有钱人也怕，怕找不到工作，怕失业，人人都在怕。没有呢男朋友也怕，怕将来找不到对象，没有女朋友也怕，有了家庭也怕，怕将来孩子教育出问题找不到好的学校也怕。有了学校也怕，将来不知道能不能大学毕业也怕，大学毕业之后也怕，找得到工作吗也在怕。人从小怕到老，再老一点也怕，怕老了牙齿动摇了，白发苍苍了，走路三条腿了，哎呀不好了，又怕，怕失去健康。再老了又怕，怕人生再跑最后摸棺材也怕。你看人从小到老都怕，为什么呢？没有平安。如果我们知道耶和华是平安，耶和华撒龙，你怕什么呢？不用怕。为什么呢？人离开世界，灵魂到乐园去，还是照样的有平安。如果到阴间去，就没有平安了。像那个财主不信耶稣基督，他说什么？我在这里啊，求你叫拉撒路点一点水，点一点水，一点就好了。哎呀，凉凉我的舌头，真不简单哦。其实我的大孩子病了，孟德啥？我是他的名字叫摩西。发高烧16天进到医院里面去，所以有八个月的孩子他在医院呢、热，医生给他这个打针呢，这个抽血检查，这个要把他的左腿左脚啊的那个肉啊切开，因为病得厉害了，身体又胖，后来又肿了，药物这个吃错了药肿了，医生打64针打不到他的血管，要把这个左脚的这个脚啊那边切开了之后，把这个血管拿出来，找到血管再吞进去，再打针了。你做护士就晓得了啊！啊，这个没有办法找到这个静脉，找不到，要切开了，先找出来，然后再打针。八个月的孩子啊，看见那个水，我们就倒水来太热，再凉水倒上倒下，像印度人冲茶那样的给他凉水了。看见水就拼命要去抓水。八个月的孩子啊。当他渴的时候，他就知道一滴水凉凉舌头的定义。注意啊，对人很重要的。如果一个灵魂里面没有耶稣的救主，他死掉灵魂都没有平安吧？可怜不可怜呢？所以我们看见，人要心灵的平安，要有环境的平安，要有身体的平安，还要有灵魂的平安。将来我们的灵魂到哪里去？如果还没信耶稣的，必须悔改信耶稣，到神所预备的乐园，才有真正的平安。第五，耶和华瑞阿，瑞是尖锐的锐，意思就是说神是我的牧者， 这是在诗篇二十三篇第一节，请大家一起来读，预备读。好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意思就是说神是我的牧者，耶和华瑞亚，意思就是神是我的牧者，神牧养我们，神牧养以色列百姓，无论物质的无论灵性的两方面，神的牧养。以色列百姓出埃及，在旷野他们需要玛纳，需要饮食，神家的天上降玛纳，神牧养，对吧？他们需要肉，神家的烟尘飞来了，给他们有肉。他们需要水，神家的摩西啊，上帝打盘子流出活水来。物质的需要，神在牧养。好，他们需要行走那个进入迦南，神用云柱火柱来引领人，他以色列百姓的道路，神在引领，神在牧养。对个人也是这样，以利亚需要饮食，接着乌鸦交饼和肉供应他们的需要，神牧养。对一个民族，神牧养。对个人，神也牧养。对现在的人类，神也照样牧养。对我们基督徒来说，耶稣说，我就是牧人，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。那么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，我是门，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。这是约翰福音第十章很清楚的记载。耶稣基督牧养他的百姓，耶稣基督死而复活还要再来成为我们的牧长，我们还要备齐。这里我们看见神在牧养我们，无论是灵性无论是物质，神都在牧养。所以不要以为说，哎，我们有健康的身体，会做生意的头脑，会健壮，会赚钱，不得了了，这是我的才干哦，我很厉害哦。哦，也是神给我们的恩赐，也是神给我们的恩典。如果不是神的恩赐，圣经说，连你左右手工作的技巧都要失去。你看，是神的恩典，让我们有健康身体，让我们得到神的供应。所以神对我们灵性的需要，耶稣说，我的肉是可吃的，我的血是可喝的，我的话就是灵，我的话就是生命，神的话是脚前的灯，神的话是我们属灵的粮。所以神牧养我们，无论是灵性的无论是物质的，神都牧养。所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耶和华是我们的瑞阿，神是我们的牧养。这神跟我们基督徒有绝对自觉的关系。神有没有牧养我们，大家都知道啊，大家都明白。如果不是神的牧养，我们今天也不会在这里一起来查考圣经。好，第六点我们再看，耶和华其根奴。耶和华其根奴的意思叫神是我的义，神是我们的义。我们看耶利米书第二十三章第六节，预备读。在他的日子，犹大必得救，以色列也安然居住，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。这是神为弥赛亚所称呼的名字。以色列人的义必由他而出，耶路撒冷在弥赛亚的日子必有义在其中。好，如果根据耶利米书三章来讲，我们看神是我们的义，什么意思啊？有两方面的角度来看，一方面是人的义，一方面是神的义。根据圣经说到人的义，如果根据啊德性主义的人，德性主义是一种哲学思想，他们就认为我做好就够了，我按照人的道德标准，我就不需要上帝，我人可以达到我的好处就可以了，何必需要神对我的义呢？就认为我的义就够了，这是德性主义的思想。但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圣经说人的义像什么？人的义好像什么？好像破衣服。对了，好像破衣服。那我们穿破衣服有什么好处啊？表明不够完美，对吧？破衣服不够完美嘛。好，人的义好像破衣服，在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，连一个都没有。这是保罗在书信里面说的。好，既然人的义好像破衣服，就表明人的理性观点、人的德性主义只不过是人的标准， 好像破衣服。
所以人如果说人是宇宙万物中间的尺度，这句话是错的。
人才是我们的尺度，人并不是标准，人才是标准。
好，耶和华是我们的义，人的义算不得什么，所以我们才需要神做我们的义。耶稣基督是那公义的代替我们不义的，神就成了我们的义，所以神的义就完成了救恩。神的公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的耶稣，经过神的审判为我们流血，赦免我们的罪，完成了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。所以耶稣是无罪的，代替我们有罪的人类，完成了我们的救恩。所以神是我们的义。如果今天呢没有神做我们的义，我们怎么样？我们不配到神面前，我们也不能到神面前，我们也不够资格到神面前来敬拜。因为神是我们的义，所以我们坦然无惧来到施恩所面前向神敬拜。因为耶稣基督公义的代替我们的不义，完成了那美好的救恩。好，第七点，耶和华撒玛，意思就是说神的所在。我们看以西结第48章35节，请大家一起来读，预备读。好，谢谢。城市为共18000轴，从以后这城的名字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，也就是耶和华撒玛的意思。耶和华的所在也就是神的所在，这个名字表示神与他的百姓同在。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28章20节，就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神的同在有几方面，第一方面用时间来看，第二方面用空间来看，第三方面用形式来看。神与我们同在，在时间来看，弟兄姊妹，神与我们同在多久？60岁大生日 Happy Birthday， Sorry 你退休了哈，啊，61岁不必我同在了，退休了，是不是这样？不是的，我必与你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你看，神与我们同在，直到永远，一生同在，永远同在。神与我们同在，在时间是超越性的。神与我们同在，时间上是超越性的。好，第二，空间，神与我们同在，哎。神与我们同在，在空间怎么样？无所不在的，神是无所不在，无所不能。我们呢、啊，无论做什么，神都在。所以一个人如果、啊、偷偷摸摸、啊、在黑暗中要偷做一些事情，神在不在？神也在吧。如果有的人呢、啊，要去做一些坏事，在黑暗中的话，他要想一想哦，如果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耶稣来看见了怎么办？啊？能不能耶稣啊，请你来参加，跟我股东一份，也来做这件坏事，能不能啊？总不能吧。既然不能的话，我们就知道神与我们同在，耶和华撒玛就不能随便喽。不管你到团体面前、个人面前，或者是私生活，或者是一个人的时候，都应该是圣洁的生活。这里因为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不论时间，不论地点，超越时间，超越空间。好，在形式上来看，形式啊，在形式上来看，那么神与我们同在，可以有形的，也可以无形的，对吧？可以有形，也可以无形的。为什么呢？像但以理三个朋友被扔在火窑里面的时候，他们说你四个人嘛，啊，别人看你四个人嘛。他的火窑啊出来了，没有被火所烧。这里我们就看见神与但以理三个朋友同在，可以有形的同在，对吗？耶稣跟门徒同在，可以有形的同在，但神的同在也可以无形的同在，借着圣灵的充满，借着圣灵的管理，借着圣灵的同在，可以有形的，可以无形的，对不对？在将来我们到神那里去，
永远与我们同在，直到永永远远，时间没有限制，对吗？所以可以有形的，可以无形的，神都可以与我们同在。如果我们说，哎，请你把耶稣啊站在我的面前看一看，圣弟兄，你不必再查经，我绝对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。如果我们要看见有形的耶稣啊，那圣经怎么说呢？圣经啊，耶稣跟多马说，你看见了才信，那还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。感谢主，你发现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，显现给门徒看，多马不相信，耶稣再显现的时候，多马看见才信。耶稣说你信的太迟钝了，你还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，起码你不必那么紧张，拜八天紧张恐惧害怕啊、哦！啊，何等有福呢？感谢主的恩典，所以我们是凭信心，我们要经历神的同在。很多人都有经验，如果要一样一样讲个人的见证，恐怕三个钟头都讲不完啊！神的同在实在是很多。好，我们接下来最后啊，要讲到第五个大点呢，要讲到耶和华神。耶和华神是在圣经里头，耶和华神不明里头第一个耶和华神提到，在二章七节到十五节，刚才我们读过了。耶和华神他与创造有关系，所以耶和华是创造的主，耶和华神他与管理人有关系，所以他要人管理万物，他也管理人。耶和华神与人的救赎有关系，所以圣经说到耶和华神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所见的神是耶和华神，是与我们同在的神，是医治我们的神，是预备我们需要的神，是与我们征战的神，为我们征战带领我们征战的神，耶和华旌旗。我们的神是要我们的遵循他旨意的神，所以神是我们的主，是我们救赎的主，救赎的主。神既然救赎的主，我们必须信他。神还要做我们生命的主，所以是管理我们的神。一个是救主，一个是生命的主。耶和华神，因为他是主，他是神，他要救我们，他要管理我们。我们有没有让全部的生命让神来管理呢？若不然的话，他还不是耶和华神呢？耶和华的主嘛，那既然他是最有拥有的，统管万有的，创造人类的，管理人类的，拯救人类的，保守人类的，那人类应该怎么样？就应该完全的接受神的管理，让人生的每一部分都为神而活。那他就是耶和华神，跟我们有绝对直接的关系，不但跟以色列人有关系，与亚伯拉罕有关系，与我们有关系，也与我们的个人的生活现在将来都有关系。这样的神才是我们真正个人经历的神，耶和华神。不但要认识耶和华神，还要得着耶和华神，还要经历耶和华的神。所以不是只有知识的认识，还有生命的真经历，不是只有头脑的了解，还有心灵里面的经历。这样子还真正是耶和华神在我们里面做主，耶和华带领保守。我们今天的研经就到这里，暂停。好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